Hello，大家好，我是月相。匆忙再录一期呢，是因为我想把以前的那篇旧文发出来，要把它放在 notes 里头，但是它需要一个音频，然后我就录这一期。当然，还可以顺便回答一下一位听友的提问。首先，他说我自己自称读了很多历史，我从来没有这么说。我以前在签名里说是我是研究历史的，这只是对我的职业的一个描述，我从来没有说自己读过很多历史。这位听友呢，他的名字是一串数字，我就不报了。他说我对整个历史了解的不够全面，特别对冷战史了解的不够全面。他有他自己的对这个战争的一个解释，这些都没有关系。核武战争是不是代理人战争？我觉得这个问题我回答不好，因为我对代理人战争这个定义本身就有很多的疑问。好，你说俄乌战争是代理人战争，广义的看好像没什么问题。那么抗美援朝是不是代理人战争？中国参加过的，还有中国参加过的抗美援越是不是代理人战争？如果你答案都是，那这个就很有意思了。那么中国在其中的角色就会非常的有意思，我只能这么说。事实上呢，20世纪整个国际交往已经变得非常频繁，每一场战争背后都有国际力量的加入。如果说是一定要说代理人战争的话，那么除了二战的某一个阶段和一战的某一个阶段之外，我可以说所有的战争都是代理人战争。如果你只要说是其他的国家有参与，其他的国家影响了战争的进程，那么都可以这么说。留言中还有一句话叫"俄乌打的都是上不了台面的战争"，这个我就完全无法理解这样的话。我不知道什么叫上得了台面，什么叫上不了台面的战争。我只能是带入具体的角色，比如说我是某一个国家的智库的研究员啊，我如何谋取本国的最大利益？我想问，如果您是乌克兰的决策者或者是参谋，您会怎么办？克里米亚我还要不要？欧盟我是否还加入？如果答案都是不要不加入了，那您能如何能够确保您的这个政府不倒台，在2022年的这样一个环境下？然后您提到这场战争之所以爆发，最重要的原因，我引用您的话，还是在于冷战后国际单极格局造成的美国力量的无人制衡，导致美国霸权的为所欲为。美国能为所欲为吗？那他还从阿富汗撤军干什么？而且我想说，他一个一个霸权再阴险再为所欲为，他能逼迫一个大国发动侵略战争吗？他恐怕都没有力量逼迫一个大国进行统一战争。我今天又看了一下您的新的留言，现在大致弄明白了什么叫都上不了台面。您的意思主要是说战争的双方都有失误啊，都不是那么无辜，大概是这个意思。您如果是在说乌克兰政府的政策有失误，他还可以做得更好，这个我相信。但是您如果是这么说，那我就要跟您讨论一下。大家可能都听说过的一个概念叫完美受害者，是不是只有一个受害者，他要各方面做到完美，他才值得同情，他才值得大家去帮助？而只要这个受害者他也有不对的地方，他也做得不完美，那么做出犯罪行为的那一方就可以逃脱惩罚了呢？关于战争的正义性、国际法等等这方面的内容，我不是专家。我推荐您可以去听林坤老师，是林山图老师的妻子，应该叫袁泉，她是这方面的专家，她有一些讲座、播客等等，您可以去了解这方面的材料。我大致说一下，就是战争在何种情况下是可以被接受的。这个并不是说是某几个国家或者某几个西方国家他们讨论出来的结果，而是从格劳秀斯开始，欧洲经过漫长的这种战争的演化，然后全世界的学者，包括俄国学者，包括亚洲学者等等，一起来讨论出来的一个结果。虽然并没有完全的定论，但是有一些大家公认的、普遍接受的原则，比如说自卫战争一般都认为是正义的，侵略军的军靴都踏到您的国土了，那拿起枪来反抗，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如果不是自卫战争，什么样情况下战争是可以接受的呢？首先，是否穷尽了战争之外的其他的一切手段？是不是不打仗就真的没有办法了？您在留言中打了一个比方，就是俄罗斯是一个抢劫犯，他犯了罪，但是他之所以沦落到这样的地步，是因为美国以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把他所有的生路全都堵死了。这个说法是不是太过分了呢？就连俄罗斯他自己说，也只是说北约的东扩威胁到他的国家安全，只是这一点而已。如果仅就这样来说，那朝鲜相当于已经把枪口抵到了韩国的太阳穴上，那韩国有没有发展呢？是不是不打仗就真的不行呢？这是其一。其二，开战的时候是否已经尽力避免了非战斗人员的伤亡？这一点到现在为止还是扑朔迷离。我知道 有很多西方媒体报道的屠杀，您和其他的一些人是根本就不认的。那么我们等到战后再来慢慢调查。不过我发现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俄国人还在尽其所能的为自己辩护，认为自己已经尽量避免了对平民的杀伤。但是一众中国网友呢，他们就觉得，哎呀，你这个手下留情啊，都已经打仗了，你还留着这些居民楼啊，什么发电厂啊，干什么？应该在一开战的时候，就像二战的时候那样进行无差别轰炸，能杀多少杀多少。但在俄罗斯，声音好像并不是这样。其三呢，你是否明确地告诉了大家你的作战目标，以及你如何实现这个目标，然后结束战争？也就是说，要有一个清晰的退出机制啊。大家可以对照比一下，俄罗斯在这三个方面到底做得怎么样？好了，我的答复呢就到这里。其他还有一些问题，您可以去看我在简介里面放的那篇文章。我也不是说我说的都是对的，或者我能够神机妙算，只是想和大家平等的交流一下自己的看法。在开战之前的那几天，形势比较紧张的时候，我自己也没有预料到战争真的会爆发。包括我跟同事们交流啊，我同事们大概也都没有想到普京会发动这场战争。在我的印象里，开战前几天，只有唐世平老师他是明确的说，哦，我知道了，一定会打起来。但是我的预测方法呢，我现在不能说，过了几天打起来之后我会告诉大家。但是在那之后呢，他好像并没有公布自己的研究方法。不过他当时的这个预测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因为我本身不是做国际关系的，所以我不会专门去进行这样的预测。但是我看别人进行过，就是进行一下像兵棋推演这样的东西。俄罗斯当时的经济情况非常的不好，大家都料想不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你打仗这么花钱那件事情，你究竟拿什么力量将它支撑下去，或者说这件事情对你的收益又有多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不会说是从道德方面去考虑问题。 It's a business, it's not personal, it's business。 就是说只会去谈它的利害关系，但是只谈利害关系也不会发现这件事情对俄罗斯真的有什么好处，而且风险极大。现在给我的感觉是他是在向前逃跑，就是说他面对的问题太多了，已经是麻烦缠身，顾不过来了，那就向前冲一把。冲过去了那就冲过去了，没冲过去也不会比现在更加糟糕。史学家用这样一个状态来描述一战之前威廉二世的状态，把德国加入一战形容为一个泥足巨人的向前逃跑。我再说回来当时的情况，到了2月22号这一天，情况就已经比较明朗了，因为俄罗斯显然已经要让乌东的两个州脱离乌克兰。在这种情况下，战争的可能性就急剧增大了。我还记得我当时跟同学们说，我说可能战争真的要来了。然后那一刻真的是非常具有历史感，因为那天正好是一个下午，阳光斜射进来，整个情景像油画一样金黄金黄的。我觉得我会在漫长的余生中不断地去回忆那一天的画面，因为我感觉当时自己就好像在一个阳台上做宣告一样。 Meine Damen und Herren, das ist ein Krieg。 隔了两天战争果然爆发了。我那时候是睡觉起来一看网页，发现哇，居然真的发生了。我觉得即使过了好多年，可能很多人都会记得那一刻自己在干什么，就是你听到这个战争消息的那一刻，就像你听到911的时候你在干什么，你会记得。就像美国人听到刺杀肯尼迪的消息的时候在做什么，很多很多人一辈子都记得。然后看到开战之后我在做什么呢，我跟大家一样是陷入到一片战争的迷雾，就是开战第一天的那种状态。当时中文世界里面所能够搜集到的信息几乎就是 RT, 就是今日俄罗斯对中文媒体的单方面渗透。所以有些人他得出那种结论是一战封神啊什么什么，那个也不能怪他，他接收到的信息就是这个样子。我当时第一眼打开网页也是这些中文的网页，看了以后也给我这样的感觉。但是我有一个俄罗斯的同事，他就不断的在给我发消息，他说不是这样，这是俄罗斯的认知战。这位同事呢，他长得是一头金发，但他自己说自己是鞑靼人，生在喀山。不过鉴于他的政治立场，他一直是不喜欢普京的，所以我对他的话也得半信半疑。然后我看了一下消息，我觉得基于我对这两个国家军事实力的判断，虽然说不可能一两个小时这个战争就结束，但是在开战的第一天乌克兰的整个空防系统就被打掉，这个应该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这位俄国同事传给我的消息从来没有失误过，就是他传过来之后一般都会在几个小时或者一天两天之后被证实，而且他的消息比西方媒体还要快，因为他截取了大量俄罗斯社交媒体上的消息，然后他又是经过史学训练的，所以他能够鉴别大多数虚假消息，然后把那些真的传给我。说到这里我不得不感叹，就是很多人在说美国虽然这不好那不好，但是新闻还是相对自由的。其实我想说俄罗斯这个言论控制的也不是那么严呢。我们都看到还有人可以在彼得堡的大街上进行反战抗议，然后普京以前对付记者还需要用暗杀这种手段，这不都到了退到国民党时代了吗？这要在苏联他需要去把那个记者杀掉吗？所以人家那边在佩服美国，我这边偏偏要佩服一点点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下，在这种稍微开了一点缝的情况下，他的政府依然能够牢牢掌握话语权，你说厉不厉害？然后我就想多说一句，其实保持透明度是争夺话语权的一个必要的手段。俄罗斯的档案开放情况虽然说不比1993年94年那个时候，但是基本的档案还是开放的，或者说有相当一部分档案还是遵循档案法，就30年后必须得公开。如果你不遵循这个规则，你想想看你的历史叙事在国际上怎么会有竞争力，怎么可能去争夺话语权？因为你想想两国领导人会晤，他的谈判记录是双方都记下来的。好，然后30年后人家那边公开了，你这边不公开，那么历史学者，全世界的历史学者都会去找对方的历史记录，然后根据对方的历史记录进行历史叙事，然后你这边不公开自己说一套，你说全世界人民信谁的？好了，不说太多，说多了也没用。我今天还是主要想把那篇文章能够在内网里面能够有个留存。我记得当时发完这篇文章之后，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我的硕士同学啊，现在在马士基工作，做集装箱运输的，已经到了中层或者高层吧，他看了那篇文章以后觉得很不满意，他说你这个意思不是说那过去40年我们中国都躲在美国背后猥琐发展？我说有这么好的词叫韬光养晦，你干嘛非要用那个网络用语呢？那好了，现在打仗了，我最近没跟他联系我不知道他那个地方的集装箱现在是堆到几层楼高了。现在的战后国际秩序他有他不公平的地方，但是用发动战争这种手段去推翻肯定是得不偿失的。我指的得不偿失是指的对于中国而言，很多人欢呼有一个人终于出头了啊，天下苦美久矣，就像我在说读经那篇文章里说的，天下苦美久矣，终于有人出头，我们很开心。但是我觉得你一个如此严重依赖外贸的国家希望秩序混乱，这不是很矛盾吗？内循环真的能解决所有问题吗？中国是世界工厂，制造了全世界大多数的皮鞋啊、打火机啊，还有无数的各种各样的东西，都超过世界市场供应量的一半。这就像一战以前德国的染料供应了全世界的90%一样，你要它内循环，它怎么消耗得了那么多产能？所以到目前来看，我们都是俄乌战争的受害者，这个判断大体还是站得住的。当然可能有一些比如说美国的军工企业或者中国的某些营销号，它当然是能够从中得益的。那我们且往后看，谢谢大家收听，我是月翔，我们下期再见。